马太福音系列47，隐藏起来的弥赛亚。马太福音12:14-21，普杰西牧师，2026年4月19日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马太福音12:14-21，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，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。有许多人跟着他，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，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：看啊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拣选，所期爱，心里所喜悦的，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。他不争竞，不喧嚷，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等他施行公理，叫公理得胜，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。以赛亚书42:1-9，看啊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所拣选，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。他不喧嚷，不扬声，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，他不灰心，也不丧胆，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，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。创造诸天，铺张穹苍，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，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，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。他如此说：我耶和华凭公义照迷，必搀扶迷的手，保守迷，使迷做众民的中保，做外邦人的光，开瞎子的眼，领被囚的出牢狱，领做黑暗的出监牢。我是耶和华，这是我的名，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，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。看啊，先前的事已经成就，现在我将心事说明，这事未发以先，我就说给你们听。你们有些人可能已经看过上个礼拜《纽约时报》对本·萨斯的采访。萨斯来自内布拉斯加州，2015-2023年任国会参议员，他是美国长老会成员。2025年底查出患胰腺癌四期，已经全身转移。采访者是罗斯·多特汉，他告诉朋友罗德里亚说，萨斯的脸看上去就像那部基督受难电影里的基督，满脸是血。你看过采访的话就知道的确如此，他满脸血迹斑斑，身上也一样，那是由于他正在接受一种剧毒的化疗造成的。采访中他明确表示自己的日子不多了，医生没有给他任何希望，癌症已经扩散到他的肝部、肺部、淋巴。他说，之所以愿意接受如此痛苦的化疗，是希望争取多一点时间可以和妻子、女儿，特别是14岁的儿子在一起。一位看了采访的作者这样说，萨斯如此安详而又安慰地面对死亡，说他是蒙了呼召去死。访谈中，主持人开玩笑地对萨斯说，克莱维勒取消了原定的采访，所以有机会采访萨斯，两人都大笑起来。注：当下美国以极致外貌优化为主题的一位主播和网红克莱维勒 Clavicular， 文章作者用萨斯和克莱维勒之间的比较来说明问题。假如有人不知道什么是极致外貌优化，稍微解释一下，就是采用一切手段使自己在镜头前看上去最吸引人，即所谓外貌极致。作者说，坐在他对面随时面对死亡的萨斯和克莱维勒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。听了这场采访，面对镜头从容谈笑、满脸血迹的萨斯，我久久无法平静。作者接着说，另一方面，克莱维勒则表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观，一个20岁的年轻人，为了外貌情愿做任何事情， 甚至不惜打碎鼻子、下巴整容。作者说，大约一个月前，我听了一场有关克莱维勒的完整直播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或许是想了解今天年轻人在做什么。采访中，克莱维勒自信满满，完全专注于自己，如数家珍般的列出他所注射的各种激素、抗菌素等，目的是让自己的脸同时表现出男人和女人的最佳外貌。我可以有把握地说，在克莱维勒眼里，正常的年轻人已经被剥夺了。现代社会是如此破裂，如此扭曲。假如你想要加入，你唯一的选择就是买健康，积累财富。你当然可以说，你相信在你自己以外有比你更伟大的，或者你不喜欢周围的人。无论如何，只要你真的有信仰，那绝对是你社交生活的死刑。在他的价值观里，美善就是往上爬，爬得越高，你就越出色。这就是他们的神学，毫不掩饰，既然是为了让别人看到，就要使出浑身解数。这是不是很有意思？从一个正常的角度看，这一切实在是丑陋不已。马丁·路德说得好，人的行为看上去总是又美又好，却是致命的罪。神的作为看上去总是丑陋邪恶，却真正具有永恒的益处。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相信，这正是今天早上我们会在这段经文里看到的。在以上那段纽约时报采访里，主持人问撒斯，你是否曾经对神发怒？他马上回答，没有。接着又说，我不想要一位全权的神永远都在答应我的祷告。我不是全知的，我不知道救赎这张地毯的经线纬线是怎样织成的，但我知道眼下我所经历的苦难对我有益，因为这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。现在我正处在癌症之中，我是有限的被造之物。过去我骄傲自大，曾以为自己拥有足够的资源，不需要帮助。现在我认识到这不是真的。我不能使行星在他们的轨道上运转，连我自己脸上的皮肤都长不出来。上述两种世界观，哪一种是美的？哪一种能给人生命？你相不相信，今天早上的经文正是关于这一点？这段经文有点奇怪，好像不太合时宜。原因是，基督刚刚在安息日行了两个神迹，与法利赛人发生了冲突，紧接着又进一步冲突。这些故事本可以连贯地放在一起，不需要间断。奇怪的是，马太停了下来，很快告诉我们，耶稣知道他们的诡计，就离开那里隐藏起来，但一路上又医治了许多人，还特意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任何人。然后他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42章的经文，这是整卷马太福音里引用最长的一段旧约。对你来说，马太这样的安排或许无关紧要，但马太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。这是发生在耶稣知道法利赛人的恶意之后说的。如果你通读马太福音，会觉得很奇怪，他引用以赛亚书42章这一大段话，并说是在耶稣身上应验了。特别是当我们读这段经文时，会发现不像他在其他地方引用旧约的方式。他所引用的看上去好像只有这一句与应验先知的话直接对应，他不喧嚷，不扬声，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。一般来说，马太常这样引用旧约，但在这里他引用了更长的一段，其意思是以赛亚书42章整段都在耶稣身上应验了。这确实有点奇怪，至少对认真读圣经的人来说是如此。他为什么停下神迹的叙述？为什么引用这一长段经文？我们应该从这里学到关于耶稣和他事工的什么？我们的这段经文从耶稣奇特的撤离开始，耶稣知道了，就离开那里。耶稣并非天真， 也不是不知道法利赛人的阴谋。他现在所做的，正是他教导门徒的，要灵巧像蛇。他知道，现在还不是公开露面的时候。如果我们以为耶稣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冲突，那就错了。若是如此，他完全可以在其他日子医治那个枯干手的人，就不会因为安息日引来挑战。但他选择在安息日医治，他是主动引出冲突。在接下来的审计中，他赶鬼也与法利赛人冲突。因此，主耶稣并不惧怕冲突。法利赛人暗中商议要除灭他，他也毫不畏惧，只是不按他们的时间行事。因此，此刻他隐藏起来。但即使离开，他仍然继续行神迹，医治所接触的每一个人。虽然说是隐藏，但事实上并未停止行动，同时又吩咐众人不要传扬他的名。马太说，耶稣这样做是要应验以赛亚书，也是在向我们证明他的身份。他借着神迹显明自己是谁，显明这是以色列历史的关键时刻。但他却命令人不要传播这些证明他身份的事。这确实让人困惑。这位神所拣选的仆人，这位来拯救以色列的，竟在公众面前隐藏自己，要求人沉默。在我们看来，这不像一个弥赛亚应有的策略。然而，这正是在教导我们耶稣是谁，他带来怎样的拯救，以及这拯救的本质。首先，耶稣是神的仆人。马太引用以赛亚的话，告诉我们，耶稣应验了先知关于神仆人的预言，看啊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，所拣选，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。你若仔细听，会发现马太的用词略有不同。他说，这是我所拣选，所亲爱，心里所喜悦的。这明显呼应了马太福音三章中耶稣受洗时天上的声音。马太将这两处经文结合起来，表明耶稣这位神的爱子，就是以赛亚所说的神的仆人，是神所喜悦所差来的救主。耶稣既是神的爱子，也是顺服的仆人，是被圣灵赋予能力的那一位。马太要我们清楚认识这一点，不要因表面的现象而困惑。那位看似在安息日违背律法的，才是真正顺服的儿子。那位被指控是靠鬼行事的，才是被神的灵充满的。那位被以色列领袖谋害的，正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。耶稣不仅是神的仆人，他也带来神的公义。以赛亚书中多次提到这一点，马太也反复强调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。压伤的芦苇，他不折断；将残的灯火，他不吹灭，直到他使公理得胜。我们常把公义理解为审判，但圣经中的公义还包括恢复，使一切回到神创造时的样子。耶稣的医治正体现了这一点。他使病人恢复健康，使瞎子看见，使被鬼附的释放，使一切混乱归于正直。这就是公义，不仅是审判罪恶，也是恢复破碎，使人重新成为人。然而，这样一位带来医治与恢复的主，却被以色列的领袖拒绝，甚至要除灭他。这正显明人心的悖逆。我们若误解耶稣的工作，也会站在他们一边。我们常以为救恩只是罪的赦免，但圣经所说的救恩是整个受造界的更新与恢复。但在现今，这救恩尚未完全显明，是渐进的。如果我们因此误解，就会对神产生不满。在马太福音12章中，耶稣命令人保持沉默。到了马太福音28章，他却差遣门徒往普天下去传扬福音。两者之间的关键在于十字架。耶稣拒绝在人们尚未明白十字架之前被宣扬为弥赛亚。他不允许人 把他理解为仅仅是一个医治者或政治领袖。他必须先被钉十字架，以这样的方式成就救恩，然后才让人去宣告他是谁。这位带来公义的主默默离开，直到被带到十字架上，然后才让他的教会大声宣告他的作为。他拒绝用人的方式来建立他的国度。今天，人们常按自己的期待来塑造耶稣，但他拒绝被这样定义。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他带来公义，而这公义体现在温柔之中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在人看来无用，该被丢弃的，在神眼中却被珍视。耶稣使这些重新得生命，他所带来的拯救是神的拯救。在这个世界里，弱者常被践踏，但耶稣却医治扶持他们。问题是，你是否相信你正是那压伤的芦苇，僵残的灯火？若不承认自己的破碎，就无法真正领受他的救恩。马丁·路德说，魔鬼最大的试探是让人相信神是罪人的敌人，这是谎言。根据这段经文，正因为你软弱破碎，才被邀请来到耶稣面前。他正是为这样的人而来。法利赛人自以为不需要他，因此被拒绝，而那些软弱受压迫的人才是他寻找的对象。基督建立的国度包含各种软弱的人，在人看来微不足道，但这正是神所使用的。基督以温柔推进他的国度，使最软弱的得医治。他为了你成为压伤的芦苇，为了你经历僵残的光。他在十字架上显明，我们的仇敌是罪、世界和魔鬼，而不是人间的对手。若不是这样，他完全可以用能力除灭一切敌人。我们这些悖逆的人如何得医治？代价是神的儿子被钉十字架。这不是人所能理解的方式，却是唯一的道路。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当时不允许人随意宣扬他，因为若没有十字架，一切理解都会偏差。任何没有十字架的救主都是假的，任何不传十字架的信仰都无法带来真正的生命。这就是为什么马太放慢节奏，让我们看清这一点，免得我们忽略十字架这一荣耀而奥秘的事实。经文一开始是人想除灭耶稣，他们以为成功了，但那正成为他们的败亡。这也解释了我们开头提到的对比，本撒斯脸上的伤痕反而成为他得救的记号，而克莱维勒所追求的外貌最终却可能带来毁灭，因为他们的盼望不同。若你的安息建立在你能掌控理解的事物上，你终会对神失望，但若你从十字架来理解一切，那么即使是苦难也将被转化为美善，并最终带来拯救。愿我们安息在基督里，因为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必救我们到底，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死了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